弟兄姊妹平安，请问大家听到这个麦克风稳吗？这个麦克风有声音吗？请问，喂 ，Hello， 好像没有声音。哦，原来这样有用，谢谢。弟兄姊妹平安。从哪里开始说起了？今天呢，有姊妹一看见我就说：“师母欢迎你。”可是，不是应该牧师来吗？啊，上个星期已经预告了，应该是牧师来的。然后呢，因为上个星期二，牧师突然他的颈椎那个神经痛引起的神经痛，大家如果经历过的就知道神经痛是非常非常痛的。然后呢，他就立马要去接受治疗啊，打针啊，然后呢就卧床，所以他卧了几天的床。然后呢，星期五晚上还有星期六，在不来梅呢，因为我们有在汉堡跟不来梅的纪要信仰班，就是洗礼班哈，所以呢牧师也一定要去，所以呢牧师就星期五呢就继续的侍奉。可是呢，今天呢，我就说，如果海德堡的弟兄姊妹不介意的话呢，我就带夫从军了哈，我就代替他来了。因为毕竟就是，如果我们星期天来一天的话呢，是早上六点钟出门，然后就到晚上23点以后才到家的事，所以呢，对于他就是那个脊椎啊、颈椎啊，都太劳累了。所以呢，我今天呢就代替他来，就是跟弟兄姊妹分享。所以呢，想不到哈，很久才来一次，然后呢，原来连续呢两次的跟大家分享的机会，也感谢神哈。刚才呢，谢谢钟颖带我们唱那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其实呢也，可能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点关系哈。我第一次听这首诗歌呢，是在去年我去加拿大，去探访一位我们以前在香港是我们的姊妹。他是我跟牧师在香港的教会的，就是已经很久以前认识的姊妹。去年呢，他才40岁出头，他刚刚做了寡妇。就是他的丈夫也是我们的小弟弟哈，也是我们的弟兄。他们两夫妻呢，都是少年时代就在我们香港的教会跟我们认识。我跟牧师呢是他们的少年青少年团契的就是导师，然后呢我们比他们大就是一点了哈，然后呢带着他们就是经过一段青少年的时期到大学的时期，然后呢他们两个在教会里面认识，之后呢去加拿大念书了，结婚了，然后移民在那边。我还记得呢，就是我们到英国的神学院念神学的时候呢，之前呢我们到过加拿大一趟，然后呢探访了好几个地方，他们这对夫妇是其中一对夫妇我们去探访的。当时呢他们呢是刚刚买了房子，准备要孩子，就十几年前的事哈。然后呢他还就是第一次去看他的房子，那个房子就已经盖好了，可是呢里面还没，就是旁边还没有就是完全弄好，所以呢还不能进去。我们晚上呢他开车带我们去看他们新买的房子，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就是30岁出头，很兴奋哈，第一次买房子哈，所以呢他拿个手电筒啊叫让我们看，他说哥哥姐姐，他叫我们正宗哥哥淑芳姐姐哈，他说哥哥姐姐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哈，你看哦，这个就是厨房这样子。我们很兴奋的跟他们看了他们的房子的外围。然后之后呢在我们去念神学那一年，就是1998年那年的暑假呢，我们再去探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就是进去那个房子住了。然后呢我们走他们整个房子走一遍哈，然后呢我说 这个房子好大啊，你两个人能住那么多吗？我说你打算生几个啊？他说两个吧，这样子。不过那个男生还说其实这个房子就是有四个房间啊，他说生三个也可以，这样子啊。我们当时呢是最后一次我们看到他们，然后之后呢，其实呢我们一直不知道弟兄患了病。今天我来的时候呢，姊妹就很关心，就说：“哎呀，牧师生病了，那师母你要又长途跑过来，辛苦了。”其实呢，我会说，一点都不辛苦，因为呢，我刚才所讲的姊妹呢，她的丈夫患了ALS， 应该是渐冻人静症哈，对不对呀、ALS。是不是叫渐冻人症哈？就是说他的就是肌肉啊，或者是器官呢，一点一点的萎缩。弟兄患病，从就是一个正常的人到他的手开始抖啊，拿一张纸都拿不动那种，一直到他完全卧床，不能正常的吃饭，不能就是他只能够用眼球来控制那个电脑来对话哈。一直呢就是姊妹在她的病床旁边就是照顾了她七年啊。姊妹呢我去探她的时候呢，其实呢是刚好就是其实我是去就是探访我姐姐还有就是我妈妈去那边，所以呢我去陪妈妈的。可是呢其实在我就是去加拿大之前的一个星期，她就透过另外一个弟兄就说请那个弟兄就是转告正中哥哥淑芳姐姐，说就是我的先生，就是我们也很熟悉的弟兄去世了，是这个病。所以呢那一次呢，我的两个多星期的探访呢，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呢是就是陪着这个姊妹。然后其中一个晚上呢我就陪这个姊妹去听那个六桂山的儿童合唱团，他们其中第一首诗歌就是唱这首诗歌。所以自此之后呢，每一次听到这首诗歌呢，我都忍不住要哭。我在想就是说，在我们平常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是领受了神很多的恩典，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埋怨神，说神啊，为什么我看不到你。其实呢我想同时呢，其实我们看不到神的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的恩典。好，所以呢愿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带导。因为其实虽然看不到他，可是他的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一直要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气势，我们的正常能够做能够走，其实呢没有一样不是从神来的。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那么超越的，你是那位伟大的主，可是你卑微你自己，你用我们能够稍微明白的方法来让我们认识你。你卑微你自己，你谦卑自己，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要完成救赎我们的恩典，这个奇迹恩典，你还忍受我们罪人的顶撞，你忍受我们在不认识你的时候对你的藐视，你忍受我们在跟随你以后我们的不忠心，我们的不耐烦，我们的小心或者是我们对你发脾气。主啊，其实这些你都忍受，主啊，都是因为你自己在十字架上那个我们无法想象的大爱。主啊，我们把在座每一位，无论他是跟随你已经很久的基督徒，或者是我现在在慕道，或者是我是还没有认识你的，主啊，我们都交托给你。主啊，愿意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提醒， 让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的带领。因为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我们所有一切的我们拥有的其实都从你而来。主啊，我们也拥有就是从你而来的使命，从你而来的呼召，从你而来的生命的意义。主啊，就求你的灵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而让我们每一天生命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意义。主啊，因为我们一切都源于你，我们也归向你，我们也跟随你。主啊，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主啊，求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请问大家手上有没有圣经呢？如果你手上没有圣经呢，请你举手，看我们的同工能不能够坐在你旁边，或者帮派一派圣经给你。大家手上都有圣经吗？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三节，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三节。都有吗？如果都找到的话，那我们还是这样子吧，我们男的念一节，女的念一节，好吧？好，请男生先念，好不好？一二三。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的。”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好，谢谢。我可以做一个统计吗？在座有哪一位朋友或者是弟兄姊妹，你是第一次看这段经文的，请举手。第一次。好，谢谢。可是这个故事哈，这个是一个比喻哈，很容易懂是吧？很容易懂哈。我们就知道，就是天国，它是讲一个比喻，讲天国的哈。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那个场景就是这个啊，去迎接新郎。好了，那我们呢，先来看呢这一段经文呢，我尝试呢用一个引言，来看呢，我们继续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几个主题，好不好？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第一呢，他跟我们讨论，或者是他告诉我们什么是聪明的，什么是愚拙的。是吗？有聪明的童女，有愚拙的童女。在这里的其实呢，圣经呢，如果他说这个人是愚拙的，就肯定是愚拙的，他说这个人是聪明的，就肯定是聪明的。那愚拙的跟聪明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有什么分别呢？他是不是讲 IQ 高不高？是吗？他不是讲智商，是吗？啊，也没有讲情商，也没有讲就是那个叫什么AQ 啊，逆商啊，没有讲这些。其实呢，他是讲两种的孩子，两种人。一种童女呢是什么？ 十个童女，有五个呢是聪明的，聪明的他没有特别说他 IQ 啊 EQ 啊 AQ 很高，可是呢他是讲他们有没有努力，有没有做好他的本分，该做的他做好了，这是聪明的。然后愚拙的其实呢他是讲就是说他可能呢比较懒惰，他轻看了本分，或者是呢他比较随意做一做，他随意去做。然后呢好像北京话有一句呢叫什么，走过场是吗，就是做着样子，做着做着走走形色、哦、在这里呢其实呢把聪明的跟愚拙的分开。好，第二个主题呢我们待会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注意呢，就是他讲什么是相信。诶不出来，什么是相信，为什么呢，他哪里有说相信这个字啊，没有啊。可是呢其实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说呢那五个愚拙的还有五个聪明的童女呢，他们有一个分别是什么，有五个呢聪明的他准备了油，而且呢他就是铁了心我一定要把新郎迎接到是吧，所以他准备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其实呢在这段里面呢有讲到的，就是如果你把24章跟这一段经文一起就是看完以后呢，你可以看到呢其实呢它其中有一个分别，就是聪明的童女呢她相信新郎的确一定必定会来，她不会不来，所以呢她准备做所有的准备。什么是相信呢，就是说你相信那个事情是正确的，必定会发生的，你不怀疑，所以你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尽你所有的能力去为这个事情的到来而做准备。第三个第三个主题是什么呢，是外貌与内涵的分别。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讲十个童女哈，十个童女呢都是就是看来都是一样的，他们大家呢都拿着灯哈。我们今天呢跟同工会讨论呢，我们圣诞节呢要做话剧，做话剧呢其中一个准备是什么，就是有 costume 是吗，有啊、就是道具，有道具服。我相信呢在圣经里面呢形容这十个童女呢外表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的 costume 都是一样的，是准备新郎的 costume， 然后呢道具都拿了，是什么，那个灯啊，道具都拿了。十个童女外表看来是一样的，灯是一样的，可是白天呢不用点灯的是吧，晚上才用点灯，所以呢他们开始的时候可能白天开始等了啊，然后大家都拿着灯啊，可是还不用点。你从外表看呢一盏就是你拿着的灯也是灯，我拿着的灯也是灯，可是没有点的时候呢就不知道呢有没有油，或是有没有足够的油是吗。所以呢外貌跟内涵的分别，十个童女看来都是一样的，都有灯，可是呢没有人知道里面有没有足够的油，有没有准备足够的油。好了，第四个主题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非常清楚的，就是一开始就出来的这个主题是什么，这十个 童女在干嘛，在等候，在等候。十个童女在这段经文里面一出现，他们拿着灯都有就是那个 costume 哈，他们呢都有同一个目的聚集在那边，他们都是一样的在等候。什么是等候呢，等候就是说那个东西那个人还没有到是吗，等候是一个不知道不可知的时段，不可知的时段，不可知的时间，可是你要坚持。第五个主题是他讲到最后呢有五个聪明的童女呢，她的等候是有结果的，是有成果的，她等到了，她等到新郎了，可是呢 另外五个愚拙的童女呢，她没有等到，为什么呢？因为呢，新郎他们去买油的时候呢，新郎来了，新郎来了以后呢，门关上了，门关上了，时机错过了，能够挽回吗？在这里告诉我们，时机错过了不能挽回 ，too late is too late。啊，英语德语呢，我还学了 too late， 是吗？太晚了，太晚了，门关上了，那个时机已经过了。好了，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要讲一个比喻，他要形容天国，天国来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如果知道天国要来到的时候是怎样的状态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怎么准备，是吗？在这里呢，其实呢，耶稣说迎接天国的到来了，就好像迎接新郎一样，迎接新郎一样。你会说好奇怪啊，不是迎接新娘吗？为什么迎接新郎呢？哈，是吗？啊，那我们看犹太人的背景哈，犹太人的传统呢，有一点不一样哈。犹太人的传统呢，在这里呢，其实呢，犹太人的传统呢，他们其实这个新郎呢，这个新郎呢，是一定会来的。为什么？因为呢，其实呢，在这里呢，讲的场景呢，根据犹太人的背景呢，他们应该呢，就是新郎跟新娘呢，已经就是那个已经结婚，那个婚姻已经确定了，已经确定了，就是说可能他们已经领证了啊，或者是呢，他们就是那个就是新郎要带过去的礼物已经带过去了，或者是新娘要给的张妆了，叫什么？嫁妆啊，对，嫁妆了，已经就是都准备好，或者甚至送过去了。所以呢，现在呢，其实呢是新郎，就是把新郎，就是等新郎了，就是什么都已经确定，这个婚姻是确定的。大家知道呢，这个新郎就是一定是这个新娘的丈夫的。所以呢，他们其实呢，现在形容这个时间呢是。新郎呢来迎接新娘，然后呢大家一起进屋子里面呢去有一个 celebration， 有一个庆祝，有一个盛宴啊，然后呢大家宾客同欢这样子的日子，所以呢是很开心的啊，绝对没有呢就是好像西方电影那种呢，就是那个新郎来了，然后那个新娘逃婚呢，没有这种事的啊，因为他们的婚姻已经确定的。所以呢，这十个童女呢，其实呢，第一，他们知道这个新郎一定来的，新郎跟新娘的关系呢是确定的，而且呢，他们去迎接新郎呢，其实呢，他们的任务，唯一的任务是什么？唯一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好像我们刚才讲的，等候。唯一的任务就是在那边等候，然后呢新郎一来到了，任何时间新郎一来到了，他们就一起进屋子里面，然后呢就可以一起的欢宴，新郎是一定会来的。那我们来看呢，其实呢十个童女的分别是什么？如果呢你看第一到第四节呢，其实呢他用四节很短的经文就把十个童女的分别讲出来了。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十个童女呢，这个比喻里面的十个童女的外表都一样，都打扮整齐了。十个童女呢都拿着灯，拿着灯就是因为呢，其实呢，以前的路途很遥远了啊，不像我们现在呢有地铁哈，他告诉你从这个站到那个站呢几分钟，就是一秒都是准时的啊，就是一分两分钟都不会差很远的。以前呢，他们是走路来的，是吗？最多骑个驴哈，所以呢，他 们可能中间呢有耽误啊，或者是呢中间呢就是那个驴呢可能呢就是不能走了，或者是呢中间呢有些人可能呢他们身体不舒服了，或者是那个新郎呢就是身体比较弱啊，走得慢一点呢等等的。所以呢其实呢他们那个等待呢是一个确实的等待，你一定要等的啊，因为呢他讲不准啊，说不准什么时候来到，可是他人一定来。所以呢十个童女呢他们呢其实呢都要等待，然后呢十个童女外表都一样，可是呢在圣经里面第一到第四节讲得很清楚，愚拙与聪明的分别是什么呢？分别在有或者是没有预备油，有或者是没有预备油。预备足够的油来点灯是一个童女等待新郎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好不好？因为呢你白天开始等，可是呢好像我刚才说你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到，所以呢非常有可能在这里这个故事里面呢新郎就是晚上才到，是吗？所以呢你拿着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随时要点的。如果呢你拿着灯可是你没有预备油的话呢，那其实呢你就是什么呢？愚拙的。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那些愚拙的童女干嘛呢？她穿戴整齐了，她还拿着灯了，她都知道她要做什么呢？她要等待那个新郎啊，那个新郎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今天晚上说不定，明天晚上说不定，是吗？那为什么他不预备油呢？ Why don't they? 为什么不预备呢？这是基本常识哈。可是呢其实那些女生呢在这里哈，圣经讲到那愚拙的童女呢就是没有预备油，没有预备油。其实呢我想呢就是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在想，其实呢他要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就是圣经里面这里肯定是说就是不要做愚拙的童女，是吗？其实我在想就是我四岁开始到教会里面哈，就是我四岁开始去教会的，一直在教会长大的。其实呢教会里面呢有很多人，我们的教会呢有通常就是三百多人这样子哈。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其实呢教会里面每一个基督徒哈都是童女，或者是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他常常来的哈都是童女。我们呢其实呢都在等待新郎，就是等待主耶稣的来到。平常呢我们外表看起来一样，我们都准时来到敬拜，我们也参加查经班啊，如果要侍奉呢我们也参加侍奉，我们平常外表看来一样，可是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预备油呢？油其实呢你可以想这是神的灵，神的话语，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神的话语呢？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神的灵在你的生命里面来成为就是你要点灯的时候它成为你的油呢？平常是看不到分别的，什么时候看到分别呢？当黑夜来到的时候我们说是关键的时刻，是吗？当黑夜来到的时候，当考验来到的时候，当苦难来到的时候，当逆境来到的时候，当黑夜来到的时候，你要点灯的时候呢，你有油还是没有预备油呢？就有差别了，是吗？或者是呢你说就是我不一定有苦难呢，有些时候可能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我看见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关键时刻，那你的灯里面有没有油呢？是吗？有没有神的话语，有没有神的灵在带领你呢？当你申请一个奖学金然后呢申请不到的时候，然后呢你发现就是我借的学期我的钱很紧张啊， 那个时候就有人可能叫你就是打黑工啊，或者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赚到一些钱呢？那个时候是关键时刻吧，那个时候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活里面，你的决定里面，有没有神的灵？有没有神的话语呢？你有没有油呢？在你做生意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遇到一些情况，大家都这样做呢，赚赚空子，或者是就是赚一些就是就是圣经比较古老哈，圣经说就是不应该做这样的事，不过呢其实现在什么时代了，大家都这样做无所谓了。当你做生意，当你工作的时候，当你就是关键时刻来到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油？有没有神的话语？有没有神的灵在带领你呢？弟兄姊妹，其实呢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有很多的弟弟妹妹，有很多的哥哥姐姐，有很多跟我同辈的人一起长大。这是一个长途赛，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长途赛。在这个比喻里面呢，他说基督徒的生命，我们都是童女，我们在等待主的再来，等待我们的主人来到。他来到了，我们就要跟他一起的庆祝，是吗？可是在等待的过程里面，可能那个等待是非常的漫长，可能那个等待充满了挑战，那个等待充满了痛苦，那个等待充满了诱惑，那个等待不是那么容易。可是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你的灯有没有油？你的灯有没有油呢？外表有没有分别呢？没有。可是呢这是没有意义的，外表的分别就是你觉得就是我们都一样，可是你的心里面有没有油呢？求神怜悯我们，对我们各自的来说话。在你的生命里面，我求神就是他对你说话，他来触摸你的心，好像他一起在我的心里面引导我，触摸我一样。因为新郎是一定会来的，当他来到那一天，我是不是那个聪明的童女？我是不是准备好油来等待我的新郎来到那一个？好了，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讲到呢新郎来到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呢，圣经呢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这个新郎啊，是不是就是他告诉你，我十点钟哈，今天早上十点钟我来到，有没有啊？没有。这圣经里面形容新郎来，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或者是末日来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知道啊？不知道是吧？圣经里面呢非常多的形容，主耶稣自己亲自说的，就是说呢，我来到的时候呢，末日来到的时候，天国来到的时候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是吗？圣经里面呢甚至告诉我们，你不要猜哈，你猜不到的，因为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呢，他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个觉得这个新郎就是天国是迟延的，就是在迟延的来到。什么人最感觉到啊？不是你跟我，是第一世纪、第二世纪头就是几个世纪的基督徒。大家知道那个背景哈，就是主耶稣升天之后，基督教的信仰开始传出去，所以呢，基督徒呢，都在等候主耶稣的再来。他们以为就是主耶稣钉死之后三天就复活了，然后40天之后就升天了，那肯定很快回来吧，是吧？因为主耶稣说我必再来，是吧？所以呢，大家都在等候。特别呢，就是之后呢是罗马帝国的称将，然后呢他们都活在就是基督徒受逼迫的环境里面， 受逼迫的基督徒，就是历世历代的受逼迫的基督徒，痛苦的基督徒，他们在等待新郎来的时候，他们肯定能够经历第五节所说的新郎迟延的时候，是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你觉得神呢，你在迟延，是吗？神呢，我好痛苦啊，我失恋了，都是为什么你还不快来啊？你来吧，那我就不用谈恋爱了，因为天国里面不用结婚，是吗？或者是没有那么极端呢？神啊，我在等待你的你的到来，你来帮助我哈。我们呢，在不同的或大或小的事情里面，我们呢在等待神，在等待神的话语。然后呢，我们呢在痛苦当中，我们其实开心的时候呢，就从来不觉得神迟延的啊。我们很顺利的时候啊，我们生意做得很红火的时候，我们呢的学业很成功的时候呢，我们从来都不会觉得神是迟延的。神啊，你慢慢来，慢慢来 ，take your time 啊，就是langsam langsam慢慢来啊，没关系，因为我可享受了现在，是吧？我在这个世界上，你看神啊，多好哈、啊。这个生活我很享受，没关系，你慢慢来哈。可是呢，其实呢，神的到来呢，不是随着我们的心意的。神在一个，圣经讲得很清楚，神在一个你不能预估的时间里面，他就要到来了。如果呢，你详细的查考，就是四个福音书。耶稣呢经常呢形容他再来或者是天国来到的时候呢，我最喜欢一个形容是什么呢？是他说我来到了要好像贼来到你家一样。大家有没有试过呢？就是有一天你回家了，然后呢你打开信箱，然后看到有一封信，打开呢他就告诉你，就是说就是这个屋主哈、啊，我明天晚上就到你家，然后下款是贼，有没有收到这样的信呢、啊？有没有贼的预告哈、啊？我明天什么时候到你家呢哈、啊？然后给你一个通知，没有了是吧？贼来到呢，他从来不会让你知道。而且呢，如果呢有给就是贼进过房子的人呢，或者有给贼就是偷过你钱包的人呢，你会发现呢，就是说，在你最不防范的时候，在你完全没有预估的时候，他就来了。在这里呢，他讲到新郎到来的时刻是怎么样呢？是 unpredictable。不可以预估的，不可以预估的，是新郎延迟的时候呢，他们都打盹了，睡着了，就是可能很累，可能等了很久，可能等得很无聊，而且呢是半夜，是吗？半夜有人喊着说，半夜呢就是说，根据就是一些研究呢，他告诉我们，贼通常什么时候来了，就是半夜。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个情况。我就是最初念一些就是研究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正常呢，我们睡到什么时候，哪个钟点呢是最睡得最死啊？半夜3-4点是吗？半夜。所以呢，在你打盹的时候，当你睡着的时候，半夜就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新郎来了，在这里呢，因为这个比喻是讲天国的，很明显的新郎来了，是意思就是说天国要来了，末日要来到了。其实呢，如果呢你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呢，我邀请你呢回家，你重新再看这段经文之前呢，你再翻前一章24章开始看。整章24章看完，很快就看完了，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在这里耶稣讲这个比喻。24章呢，其实耶稣呢整体来说在讲末日的预兆， 是吗？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其实那个喊声就是末日的预兆。第24章讲的末日的预兆呢，其实呢要提醒我们，主再来了，主要再来了，新郎要再来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不是第一天做基督徒，如果你不是第一年做基督徒，我更要就是跟你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劝勉。你跟我一样，我们常常都要彼此劝勉。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每一次的，在我们没有意识到，在我们半夜的时候，其实呢每一次的喊叫新郎来了，其实呢那个是末日的预兆。他告诉我们，你看到这些末日的预兆的时候，就告诉你新郎要来了。末日的预兆是什么呢？24章他讲到主再来的提醒呢，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然后有天灾，有人祸。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我们看到的天灾人祸小吗？打仗小吗？其实战争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好像一直没有停过。所以呢有些时候，其实我们看新闻呢，现在呢就是你拿着手机呢，你每个小时你都看到新闻，还是因为太多这些新闻呢你麻木呢？或者是因为你现在是定睛在自己眼前的吃喝玩乐，你定睛在自己眼前的追求，或者是你定睛在自己眼前的痛苦，定睛在自己眼前的不满足，定睛在自己眼前的不愉快，定睛在自己眼前的病痛苦难里面，你忘记了主要再来了。每一次你看到主再来的末日的预兆的时候，你没有空，你看不到，你没有被提醒，你忘记了天国就要临到了。弟兄姊妹，这些预兆都是要提醒我们，新郎天国是一定会来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再来，可是我们要有准备，我们要准备。那准备什么呢？在这里呢他用童女准备油的比喻。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故事呢，它不单只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准备油，其实呢它讲了一个非常 hardcore fact， 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有些东西呢是不能依赖别人的，你要自己负责。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属灵生命的操守，你是不是谨守神的话，你是不是活在神的带领里面，你是不是常常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对准神跟随神，这些呢就是我们讲的油，是吗？神的灵，神的话语是不是常常在你生命里面？这些油呢，这些油是不能借的。所以其实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群体的生活，我们彼此的勉励，互相的带导。可是小心哦，小心哦，不要躲藏在教会的活动里面，不要躲藏在人群里面，不要跟大群一起走因为呢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新郎来到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那个属灵的生命，如果你没有你的灯里面没有准备油，你就落单了，大家都往那个方向走，走到天国门口的时候呢，新郎要说什么？如果你是没有准备的，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灯里面没有油的，新郎要告诉你，我不认识你， 新郎要告诉你，我不认识你。第十一章，其余的童女呢去买油吗？随后也来了，他们在敲门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第十二节，主新郎哈，那位新郎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因为为什么他不认识你们呢？因为当新郎，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他就是要做这个事情，他就是要做审判的工作，他就是要把山羊跟绵羊分别出来，他要把聪明的愚拙的童女分别出来，他要把生命里面有神的话语、有神的灵的人跟没有的分别出来。那你会说，就是门关上了，我们可以把门敲开吗？啊，我不知道呢，你在德国呢有没有赶车的经验？我们刚来的时候呢，我们呢就经常遇到这个经验，然后呢，我们呢跟我跟牧师呢就发展了一个笑话哈，让自己没有那么难过，经常跑啊跑跑，然后跟那个司机挥手，然后呢，你到了那个门口呢，那个司机呢就关门，然后呢 ，bus 的门是这样关的。然后呢，火车的门呢也是这样关的，然后呢，地铁啊什么的门就是它关了，然后呢，它其实还没有开的哈，可是呢，你怎么按那个就是开门的那个灯哈，或是你怎么敲呢，或是你怎么拦在，我甚至见过有人拦在那个 bus 的司机前面挥手。可是呢，我们就发展了一个笑话，就是说德国的司机哈。他们呢的就是德国车门呢就好像天国的门，他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哈，是吗？我们经常呢经历这个，大家很明白，天国的门关了就没有人能开，所以呢不要等到门已经关上才做准备，因为好像刚才那句Choose fate, is choose fate. 太晚了，太晚了。然后你会问，师母，你都说了，就是主耶稣再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是吗？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 choose fate, 是吗？而且就是主耶稣说我很快就要来了，我必快来。可是你看我们等了2000年哦，是吗？我没有那么不幸运吧。那我如果慕道的朋友，我晚一点才信吧。你老公啊你老婆叫你，哎，你信主吧，没关系，对对对，晚一点吧。很多人呢，我们来传福音呢，很多人说，我现在太忙了，等我事业有成我才信嘛，我才思考这个信仰。有些人说没关系啊，就是我家里面呢，我家有四口人，有两口人已经进教会了，所以呢我可以拉着他的衣服，哎，一起进去啊。或者是呢有些人说等我退休吧，啊，最多人讲这句哈，等我退休了我就信了。对不起，我不知道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可能比你退休要早一点啊，早一天你就死了哦。我不知道，因为在你就是没有准备的时候，像你不能预测的时候，主耶稣就要来了，好，或者是呢，其实主再来是什么概念呢？主再来是不单只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就是审判活人死人那天，其实呢，我们的生命的终结，我们生命终结那一天呢，也是关门的时刻。是吗？那有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的？应该没有吧，是吗？我经常说，就是如果呢，我现在走出去，然后呢，一个车过来，不需要是不需要是开的，就是那个就是auto 哈，自行车也能把我撞死了，是吗？ 你见过自行车撞死人吗？有啊，是吗？或者是我自己跌一跌，头撞到不知道哪里了，立马就可以死。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时候对你来说这个门是关上。所以呢，今天呢，当我就是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在讲一个信息非常的重要，我们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这个信息很重要。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呢你是就是很努力的，就是来教会参与侍奉，跟弟兄姊妹一样，可是呢你常常要就是在祷告里面求神怜悯你，因为呢我一毛都为大家代祷，可是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是怎么样，是吗？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油呢？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准备神经常让神的话语让神的灵来带领你呢？你能不能够靠着就是神的话语神的灵的带领准备好的油，一直等了等了等到门关上那一天呢？其实只有你知道，还有神知道。求神怜悯我们。如果你还是慕道朋友，其实呢我鼓励你今天请你很慎重的来思考这个信仰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你的门什么时候关上，我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到。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准备圣诞节的聚会了，很早是吧？可是我不知道，可能今年圣诞节之前神就来了，那我们不用在这里演话剧呢，我们在天国演话剧了，是吗？在这个整个的比喻里面呢，那个信实是什么呢？门关上之前请你预备好油。其实呢我们需要经常的警醒，经常的预备，因为在我们不知道没有准备的时刻，主耶稣我们的新郎就要来了。好，请大家打开你的手上的圣经，第24章前一章，24章找到吗？24章，然后我们看一起读第25节好吗？24章25节，1、2、3，看哪、啊、我预先告诉你们呢，这是主耶稣讲的，他说看哪、啊、我预先告诉你们呢。我们祷告。亲爱主，我们恳切地把我们每一个都交在你面前，主啊，求你用你的慈爱来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主啊，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很想做聪明的童女，可是有些时候我们是愚拙的，有些时候我们是懈怠的，有些时候我们松懈了，有些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目标，我们忘记了我们在等待你，我们可能自己去任意而行，我们可能自己去吃喝玩乐，我们自己去虚耗我们的生命，我们或者是有些时候等得久了，我们在痛苦里面，我们在失望里面，我们在生活的困境里面，我们开始怀疑，主啊，你是不是真的？主啊，你是不是要再来？主啊，我现在这种等待，这种准备，是不是毫无用处？主啊，就求你用你自己的灵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里面预备好油，有你自己的话语，有你自己的灵来提醒我们，带领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谨守我们该谨守的岗位。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 聪明的童女，等待你的来到。主啊，愿你快来。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